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29日。在今天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华为案乌云笼罩下，中国高级经贸代表团抵达美国，与美国商谈结束贸易战事宜；美国当局起诉华为，正式提出请求要加拿大引渡孟晚舟；北京则表示决心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有报道说，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二可能到加拿大法庭就更新保释条件应讯。中国基层人权维权者刘飞跃被中国当局判刑5年。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中国高级贸易代表团已经抵达华盛顿，准备与美国官员就解决双边贸易争端举行关键性的谈判。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1月28日下午抵达华盛顿。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中国中央银行行长、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外交部和商务部等多个部委和多个部委的副部长和副主任。在美国方面，这次备受瞩目的贸易会谈将由主张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导，其他主要谈判成员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经济政策总统助理库德洛以及贸易与制造业政策总统助理纳瓦罗。稍早时候，白宫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政府欢迎中国官方代表团1月30日到31日在华盛顿与美方举行一系列会谈，讨论两国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1日会谈，并达成90天的贸易战暂缓升级协议。特朗普政府表示，如果双方不能在90天内就美国关切的重大经贸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在3月2日开始启动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提高关税的行动。在两国元首那次会晤之后，双方在1月初举行了一次副部长级会谈，并声称磋商取得了进展。但是美国官员说，双方离达成协议还相距甚远。就在中国高级代表团抵达华盛顿的同一天，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起诉，指控华为与其子公司星通技术进行银行欺诈、合谋洗钱与妨碍司法。中国政府则敦促美国停止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无理压制，撤销对孟晚舟的逮捕令，称中国将坚决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北京还没有直接将华为孟晚舟案与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直接挂钩，但是人们担心这一局势发展可能影响两国贸易谈判的进程和结果。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对华为起诉是执法行动，与目前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无关。在另外一方面，加拿大司法部已经收到了美国司法部提出的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正式申请。与此同时，北京对美国司法部起诉华为及孟晚舟表示严重关注，并誓言将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加拿大公共广播电台 CBC 星期一 1月28日晚间报道说，对加拿大司法部已经收到了美方发出的引渡请求。稍早时候，在华盛顿，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中国最大的通讯技术和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提出23项刑事指控，称该公司违反制裁令与伊朗交易，构成银行欺诈，并盗取一家美国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起诉书显示，被告华为与其子公司星通技术被控银行欺诈、合谋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合谋电信欺诈、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合谋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以及合谋洗钱。华为和华为美国公司被控合谋妨碍司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控银行欺诈、电信欺诈以及合谋实施银行和电信欺诈。起诉书称，华为员工特别是高管孟晚舟持续隐瞒星通是华为附属公司的事实，向银行撒谎，导致这些银行涉嫌违反美国法律处理与伊朗有关的交易。其中一家银行在2010年到2014年期间通过美国结算了超过1亿美元与星通相关的业务。起诉书还指出，在2017年当华为意识到美国政府的调查时，华为及其子公司华为美国试图妨碍司法，将知晓华为伊朗业务的证人转移到中国，并隐瞒和销毁在美国的华为伊朗业务的证据。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发表一份声明，敦促美国停止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无理压制，并撤销对孟晚舟的逮捕令。声明说，中国政府将坚决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据报道，保释中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预计星期二1月29日到加拿大一个法庭应讯，出席法庭对可能修改保释条件举行的庭审。路透社援引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的消息说，根据庭审排期资料，孟晚舟将在星期二出庭。加拿大当局因美国引渡申请去年12月1日逮捕孟晚舟，法庭12月11日给予他保释，条件是孟晚舟佩戴 GPS 全球定位器，接受不间断的监视，交出护照，交出1000万加元保释金，晚上11点到早上6点之间不能外出。加拿大司法，美国司法部星期一正式起诉华为公司、华为两个子公司以及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并计划向加拿大正式提出引渡他的请求。在这项起诉中，华为及相关公司被控的罪名包括银行欺诈、合谋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合谋电信欺诈、违反合谋以及违反以及合谋电信国际紧急经济状态权利法、合谋洗钱以及合谋妨碍司法。孟晚舟被控银行欺诈、电信欺诈以及合谋从事银行和电信欺诈。根据加拿大法庭此前的保释庭审上做出的决定，孟晚舟预计2月6日到庭，出席法庭对美国引渡要求进行了庭审。中国政府对孟晚舟被捕做出了愤怒的反应，并称为公司在受到美国政府出于政治动机霸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说，个别国家动用国家力量来对华为等中国企业打压和抹黑，这既不公正也不道德。 各位听众，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在星期三到华盛顿进行下一轮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对钢铁倾销课征高额关税拯救了美国钢铁产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介绍有关的情况。
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呢，将会率领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团，在星期三的时候来到华盛顿。那么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时候，就先针对了这个所谓的钢铁倾销，然后还有斥征高额的关税呢，在推特上发表了推文。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对美国倾销的钢铁所课征的关税，完全振兴了对美国的钢铁产业。美国各地都在新建新的以及更大的工厂。我们不止拯救了这个重要的产业，而且更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同时呢，几亿美元的关税流入我们的财政部，这个是美国的一大胜利。那么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呢，不过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曾经也多次的说过，中国的钢铁倾销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造成国家安全的这个隐忧。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星期三刘鹤来到之前呢，突然特朗普总统又再度提到了关税倾销以及关税，那是不是要给刘鹤先给下马威？那这个就要看之后他们接下来怎么谈判了。不过呢，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今天下午在司法部呢，也要对这个所谓一个中国的司法案件宣判，那么有可能就是针对华为以及孟晚舟这个引渡的事件。那么呢，到底特朗普政府会如何来这个处理华为孟晚舟的事件，以及即将来的刘鹤的这个贸易谈判，是否两者会有所挂钩有所牵连，也要等到星期三的时候才能见分晓。不过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呢，白宫下午在3:30的时候举办了2019年第一场的白宫新闻简报会。因为在简报会上呢，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因为包括了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还有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都出现在简报会上，回答关于这个与中国贸易谈判还有委内瑞拉方面的问题。那么在与中国贸易谈判方面呢，财政部长姆努钦是表示说呢，现在跟中国的对话是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对话。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我们知道星期三的时候，中国代表团以及刘鹤他们会来到白宫的外交厅里面，与这个相关的谈判的官员做合影。那么姆努钦则是表示呢，在谈判结束之后，刘鹤还会进白宫来与特朗普总统另外见面。那么此外呢，他是说现在的谈判的情况呢是非常的复杂，但是呢，他说我们有一个时间表，希望在时间表之内能够谈得出来。那么接下来还表示说呢，这个也就是所谓的确保贸易协议的这个能够落实，也将是这次谈判的重点。他说呢，之前中国的很多贸易的协议都没有落实，那么这一次呢，他期待能够谈出一个协议，谈出来之后呢，双方能够针对这个协议而做出落实的动作，包括像是知识产权的保障，还有呢，不再有强在这个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的时候呢，不再强迫美国企业要把这个技术转移给中国公司等等。然后呢，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表示说呢，这一次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呢，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史上以来最广泛，而且这个涉及的范围最广的。他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了。那么他也说呢，特朗普总统也对此表示乐观。那么所以他认为这一次的谈判将会非常的好。不过呢，针对现在有一些美国企业例如说像这个起重机公司 Caterpillar， 或者我们知道之前的苹果公司呢，都因为中国的经济放缓。而导致他们的企业所损失，也造成了一些他们企业上经营上的忧虑。那么对此呢，库德洛则是表示说呢，这个贸易谈判本身是希望要让经济能够成长的，那所以说呢，并不担心中国的贸易减缓在一时之间会来影响到美国。他认为说，在贸易谈判的之后呢，能够反而是让中国开放市场，开放市场之后对双方都好，对美国企业以及对中国企业都会很好。那么对此呢，他也是表示说，在谈判之后呢，双方的贸易的成长以及经济的成长都会呈是正面的发展。林森，
因为我们知道委内瑞拉的这个局势以及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关系现在成为这个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这方面最新的发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呢，这个次的这个 马杜罗的这个政权呢，受到特朗普总统方这个特朗普政府方面的这个很强烈的批评，并且呢已经承认了反对党领袖伊瓜多。那么就在今天呢，星期一啊，美国政府正式的这个制裁了这个马杜罗的政权。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呢，也是由国安顾问博尔顿出来宣布了，他说呢，还有这个财政部长穆努钦宣布说，针对马杜罗的这个7亿美元的资产呢，要进行冻结。另外还有这个11亿美元呢，在去年呢也开始进行这个所谓的管制。那么另外就是说呢，委内瑞拉所出产的石油，美国石油公司将不会购买。那么对此呢，此言一出，也许多的这个现场的记者，尤其是跑财经的记者，十分的惊讶。那么就询问这个博尔顿，哎，这个穆努钦说呢，美国石油公司是否知道特朗普总统要规定他们不能购买委内瑞拉的石油？那么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说，美国石油公司并不知道特朗普总统要做出这样的决定。今天在白宫新闻简报上，才是第一次让石油公司知道说，以后不能够购买委内瑞拉的石油了。那么对此呢，这个波尔顿也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特朗普政府会支持反对党政府，而且特朗普总统自己本身也跟反对党的领袖伊瓜多私下有多次的直接交谈。那么所以呢，对此他说，接下来希望在这个制裁的情况之下呢，马杜罗政权能够把这个政权交给伊瓜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公安部部长呼吁抵御颜色革命，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敦促防止七大风险，话音刚落，北京的政治盟友委内瑞拉就出现变局。反对党振臂一呼，数十万民众上街，国家瘫痪，政府分裂，信奉社会主义的集权领导人马杜罗陷入众叛亲敌的境地。委内瑞拉面临变天，在中文推特和微信群引发巨大的反响，人们纷纷对比两国政治经济的异同，回味中共官员有关抵御风险的言论。那么中国和委内瑞拉两国有没有可比性？委内瑞拉的变局会不会是中国颜色革命的预言？委内瑞拉的乱象是习近平所担心的黑天鹅，还是灰犀牛？那委内瑞拉的乱象之所以在中国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当中引发巨大的关注和反响，首先是因为委内瑞拉与中国的关系密切，许多人都拿委内瑞拉与中国做比较。那为什么呢？委内瑞拉和中国在自然条件，比如说国土面积、地理位置、人口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为什么人们喜欢进行这种对比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中国网民对委内瑞拉的事件非常关注，在我看来主要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委内瑞拉是中国政府的政治盟友，委内瑞拉乱象是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大挫败，所以网民就很高兴。另外第二条呢，就是由于长期深受中共专制政权的压迫，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民众起来反抗专制政权的这种事件都非常欢欣鼓舞，都会产生很强烈的共鸣。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中国网民的这种反应是借题发挥，是指桑骂槐，是借此呢表达对中共政权的不满，对现实的不满。你看当年柏林墙倒塌，捷克的天鹅绒革命，苏联的819政变、反政变，到后来的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到这次的委内瑞拉事件，那中国网民的反应、中国民众的反应都非常的热烈，非常的强烈啊。但是你相比之下呢，那当年苏联东欧的情况和当时的中国情况是非常类似，有很强的可比性。而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以及现在这次委内瑞拉的事件， 和中国的可比性其实并不强啊，而且我说地理位置上很遥远。另外呢，这个我们知道委内瑞拉出这个事情的，那很多中国网民把它解读成这个民众不堪专制政府的压迫，这个愤而上街，反对这个专制政权啊。那其实呢，这种解读不一定那么准确。因为委内瑞拉很早就实现了民主转型，这些年来呢，在民主它的制度方面受到很大的破坏，但是它的基本架构还在，另外反对党也还在，那么这委内瑞拉事件呢，更多的是由于这个左派的政府长期实行这个社会主义政策，导致这种的经济的这个巨大灾难，那这个当然和这个政府这个。面对这么多问题，应对无力，应对无方，而且呢，破坏民主制度，当然也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和中国这个人们对中国的感受也并不是没有一点那个共同的之处，但共同之处确实还不太多，所以这里头你看了网民也看得出来，很多网民其实对委内瑞拉发生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并不是很关心，对消息的。各种信息的接受，你也看出有选择性，这也就说明呢，其实他们真正关心的倒还不是委内瑞拉事件，而是呢借题发挥来指桑骂槐，来表达对中国现状的不满，表达对中国政权的不满。另外呢，也通过这种方式，那个表达出对这个中国发生变革的这么一种期待。
那么也有可能正是因为委内瑞拉是中国在国际上为数不多的志同道合的国家，所以他的命运才引起如此之多的中国人的关注。委内瑞拉的变局对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当局产生何种政治、经济以及心理上的冲击呢？对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我觉得主要还是心理冲击。这个现在呢，其实这个就是说，中国肯定现在处于这种状态，就人心变，关心思乱，反正大家都没有一种，虽然还想过日子，但是已经感觉到什么事情要来了。那么有什么事情要来，那已经晚点来，可能大家会盼着早点来。然后委内瑞拉这个变局呢，可能给了人们一种这方面的期待，就是说，哎，会不会中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灰犀牛跟黑天鹅这个关系啊，它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灰犀牛呢，大家都是比较常见，但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能它就冲出来了。是一种习以为常的风险，这个准备其实大家都有。但是呢，这个黑天鹅是比较罕见的。是一种出乎意料的这种风险。那么当然，具体到委内瑞拉来讲，这个这个马杜罗的政策啊，早晚要出事儿，这个是灰犀牛，大家可期待可预见到的。但是这瓜伊多突然出现，宣布他要接管这个总统的权力，这个是属于黑天鹅。大家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所以，那么中国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呢？现在来看，当然我们注意到啊，这个在这个事件发生前的两天吧，这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做了一个，在这个中央党校做了一个报告，报告就是讲这个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重大风险啊，这个提出来七大风险是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和党建。那么这个他要求要高度警惕黑天鹅，防范灰牛事件，确保政治安全。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有点就是不经念叨啊，你说你怕什么他可能就来什么，虽然这个来的不是中国，但是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共高层已经对2019年的形势有这样的担心。那么正好在这个时候，两天以后出了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事件，黑天鹅就真的飞出来了，所以这个呢确实有很大的心理冲击。但我刚才也听到一点，就是网友的分析呢，他们认为中国跟这个委内瑞拉有很多的不可比性，哎，这个我也承认，我等会可能还会也会做一些分析，但是呢这个不可比性是一方面啊，这个有很多的不可比性，但是呢可比的东西也不少，所以往往人们会趋向于强化那些跟自己有关的这些概念，就是会强化这个可比性的一面，所以呢这个呢就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冲击和恐慌。我想呢今年又不是一个寻常的年头，那中共一个是中共的建政今年70周年，然后这个中共李家的这个五四运动今年是100周年，还有一个法国大革命今年是230周年，当然还有一个30周年，那就是大家所熟知的64事件，那这个四件大事儿都在今年到了一个这个该纪念的时候，所以我想这个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个7大风险呢，提出要防范这个灰犀牛，警惕黑天鹅，它不是偶然的，它确实有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有巨大的焦虑。
那么众所周知，委内瑞拉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援助和投资对象，也是所谓的一带一路在拉丁美洲的重要支点。那么现在委内瑞拉政府倒台，那应当如何评价中国蒙受的经济损失？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以今天委内瑞拉的情况来看，如果县政府垮台，中国会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如果县政府不垮台，中国政府也会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啊。那么到底是县政府垮台中国的经济损失大，还是县政府不垮台中国的经济损失大，这还真有点说不清楚啊。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委内瑞拉的经济问题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所谓资源诅咒，一个是这个从查韦斯到马杜罗都实行一整套社会主义的这个经济政策，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造成了今天的委内瑞拉这个经济灾难。中国在委内瑞拉有大量的投资和贷款，那么现在他就有种这个被套牢、被绑架的感觉啊。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抽身而退吧，那就前功尽弃，你原来的投资贷款就打了水漂。如果你继续待下去吧，那有很可能就越陷越深，麻烦越来越大。那么所以甚至我们都可以怀疑，单就经济这个问题而论的话，中国政府恐怕还未必不希望今天的委内瑞拉出现这个政权的更换，换一个人来做一做，因为他对马杜罗政府，我相信他中国政府对马杜罗政府在振兴经济这方面的能力是毫无信心，所以换一个政府来做呢，说不定能把经济搞得好一点。那这么一来呢，他的投资啊贷款呢说不定还会有些收益但是呢他现在又有别的顾虑了，因为你长期以来是马杜罗这个政府的这个坚定的盟友你现在如果换一个政府，那么这个政府势必是亲美的那么他很可能会在经济方面就是更去修复和美国的关系另外呢，你中国又是政府又长期支持马杜罗查韦斯，那么你像未来如果反对派上台了，他和中国的关系就一定不好那么对，说不定就会对你中国支持马杜罗政府这些做法采取一些报复，那么中国就使得中国这个在委内瑞拉的状况就会比较麻烦，所以他这点他也很担心当然我们看到最近也有消息呢，就是 委内瑞拉的反对派已经和中国政府有接触，向中国政府保证，他们会继续原来的这个和中国保持经济对中国友好的这种经济政策，他也想用这种方式呢，也来换取中国政府对这个反对派的支持。当然中国政府目前还是这个手鼠两端，举棋不定，表面上都还是在支持县政府，而他肯定给自己留有余地啊，也希望呢，就万一这个政府政权发生了更迭，那么他和新政府呢关系不至于太坏，从而不会影响他的经济利益。
那么目前在中国社交平台上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是习近平的大撒币外交，而委内瑞拉无疑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撒币对象。有人说，如果中国在委内瑞拉血本无归，将引爆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极大不满。会这样吗？对这个问题，独立士兵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中国无疑是把这个委内瑞拉当作一个一带一路向这个美洲的一个重要跳板，而且呢，这个他支持的也是一个反美的政府啊，从意识形态上这个相互之间啊，这个中共和委内瑞拉这个政权之间相互有认同感，那这个呢可能是他们主要的结合。但是从利益上来讲啊，这几年吧，中国为他一共是提供了大概500多亿的贷款，然后其中有300亿这委内瑞拉用这个石油来还。那现在大概每天要还中国的石油是100万桶，但是就是这样，委内瑞拉的经济仍然是越来越糟。就是说他还债的同时，他也还在借债。那不久前9月份，这个马杜罗来中国已经又借了50亿，而且呢，中国还给了他一个宽限，就是其他的这个债务可能获得了一个6个月的还款宽限期。那当然，这个马杜罗拿着这个钱拿的手，就跑到好像是意大利去大吃牛排和抽这个高价雪茄，啊，这个当然是花絮了。但是从这个上看，就是中国还没有中断对马杜罗政权的输血，但是呢，这个只是高层的一个态度，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来看呢。其实这个中国这些财政或者银行这些部门，他对这个事儿也非常头痛，因为这个现在来看，就是中国贷给委内瑞拉钱，这个收回很困难。
嗯。
现在据这个财政部啊，委内瑞拉财政部说呢，是欠款还有193亿美元。
嗯。
然后这个路透社问委内瑞拉的情况啊，问这个国开行的行长，这个国开行的行长就我们这边就说我们就该国的财经形势做了自己的评估，我们现在正在密切关注。所以呢，也就是胡斌先生讲的，很担心这个钱收不回来。
嗯。
然后也有一些外交界的人就说，中国越发认为马杜罗和这个前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情况非常相似。穆加贝这个也是把执政40年，导致津巴布韦陷入通膨胀和经济危机。所以呢，这个中国可能是这样，就是有分析说，中国并不担心说新政权取代这个马杜罗，这个可能他们有所准备，但是呢，他不会扮演一个积极推翻马杜罗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就是把中国把委内瑞拉看成另一个津巴布韦，但是他关心就是说投资回报极差，这点是肯定的。但是这个事情会不会引发说中国老百姓对这个 对这件事儿的不满，引发民众对政府的这个反对情绪。我觉得可能这个一般老百姓啊，可能他对这个事儿如果不关系到他的具体生活，他还是无感。虽然我们这些个知识分子啊，或者是一些关心金融投资的人啊，这个他们会觉得这样做很无效，这种投资投入很无效，而且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嗯，
但是呢，要说这种事情会引发这个政治风潮，我觉得。
那么，委内瑞拉政局在中国民众当中引发的反响和关注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时机或时间点。中国公安部长赵克志在中国共产党前领导人赵紫阳忌日当天警告抵御颜色革命。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上个星期呼吁警惕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七大风险，他的话音刚落，油盐在耳，就出现了委内瑞拉的事件。现在看来，中共当局和中共的领导人的担心并非危言耸听，也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实实在在的威胁，是这样吗？对这个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确实现在中共当局有很强烈的这个不安全感，有很强烈的危机意识，那这种不安全感，这种危机意识可能是六四以来最强烈的，这和一年前就构成很鲜明的对比。你看一年前，那当局还在大讲几个自信，宣传部门还鼓噪这个厉害了我的国，而且谈到经济形势呢，官方还说是稳中向好，那习近平，另外习近平登上权力的顶峰，那一时间也是摆出这种这个舍我其谁睥睨天下的这么一种样子，可是仅仅一年，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官方的说法调门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啊。那应该说中共当局的担心并不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确确实实有很实在的很不实在的威胁。你要单看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形势本来就处于下滑，这个贸易战又使得这个情况的雪上加霜，所以今年的中国的经济形势那可以说是二十几年来最严峻的。另一方面呢，习近平他上台搞大规模的这种上层的清洗，强化个人权力，造成了中共内部，中共尤其是中共上层，那关系相当紧张，可以说是暗潮汹涌，内斗的激烈程度，我想也应该是这个这二十几年来最严重的。再有呢，由于这个在国际上，由于这个习近平恢复终身制，充分暴露出他的这种独裁面目，再加上他过早的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提前亮剑，这么使得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这个警觉，造成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这种越来越孤立的这么一种状态，这个也是二十几年来所从来没有过的。再有呢，就是这个中共当局加强对各方面的压制，不管对知识界的压制，对维权人士的压制，对各种那个信仰群体的压制等等，包括特别是前阶段对民营企业的歧视等等，这么的都遭致着各方面的普遍的不满。所以从这些情况看起来呢，中国的这种问题，中国的这个危机以及它的积累，应该说在今年这个时候呢，是比过去很多年都更为严重。这也就是中共他这个担心，我们之所以说担心，就并不是这个空穴来风，不是杞人忧天。当然这其中呢，也中也有一点这个成分，也就是中共他把领导人把话说的这么严重，他目的之一也就在于要制造一种紧张空气，为他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提供一个借口。你像过去毛时代就经常这个有这种情况，动不动就说这个好像这个阶级敌人马上就要复辟了，就要翻天了，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了啊，然后就以这个做理由去加强对社会各方面的这种打压，另外呢也加强对党内的这种控制。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共讲这种领导讲这两种话呢，第一，他是 一种实实在在的担忧，因为中国今天的问题确实可以说是二十几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啊。另一方面呢，中国领导人说这种话啊，他也有制造紧张空气、加强对各方面控制的这么一个动机在里头。
那么，有网友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网络的严密封锁，很多民众被中共当局成功的洗脑，所以中国很难出现委内瑞拉这样的情况。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中国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我以前讲三条曲线，说这个社会情绪、政治和经济这三条曲线，如果同时到达临界点，可能就会有这个崩盘这样爆发式的。”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错峰呢就不会，就还能够维系。那当然这个现在来看，我觉得起码这三条曲线，如果你把它看成三只灰犀牛，它就已经在那了，只不过呢它们没有同时汇合到临界点。如果汇合到临界点，可能那个时候黑天鹅就会起飞。当然有一种另一种可能，就是某一个突发事件，就这黑
天鹅
飞来了，引起黑天鹅引来了一群灰犀牛，这种事儿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两者之间可能是有互动的。那么从这个社会，就是委内瑞拉的变动啊，这次的巨变，实际上它一个是它已经社会存在普遍的不满情绪，而且它有合法的反对党存在，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分裂。就这次事件其实导火线是什么呢？导火线是最高法院的一个法官突然在这个马杜罗这个宣誓典礼之前就逃往美国，然后说这个选举不合法啊，不称职啊，这个就当然我们中国最高法院最近也出了点事儿啊，它未必能够有可比性。然后再有就是国际上承认，就是国际上的这个对这个政权的态度，现在我们看这个拉美很多国家是不承认马杜罗政权了，美国和西方国家也有不承认的了。那么当然现在有一部分还在承认。所以呢这些个因素如果汇集到一起，然后会有一个变化。
好的，
至于说未来中国这一年，我觉得我们还要再看一看。所以这个中共政权它这个跟委内瑞拉情况，我们刚才讲到了诸多的不同最大的一个不同，我就是说中国它体量巨大，人口众多，所以它不像一个小国说转身就转身了，中国不存在这样的这种可能性。它如果出现这样的巨大的变动的话，它一定得有相当的面才能出这样的事儿。
好的，
所以现在中共政权它也是要集中掌管这一点，就是要搞军事管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比如说打台湾，比如说今年对这个练兵准备打仗这一套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集中权力定于一尊是有用的，可能会利用这一招，如果形势失控的话一定会实行军管。
好，
那么当然这个后面还有一些后续的事情我们现在很难预测，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要避免什么东西呢？避免民粹主义和丛林法则。实际上如果说一个巨大的政权突然崩盘的话，也是有非常大的社会危机的啊。那个时候地方自治和社会自治就变得非常重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全国人大正在审议疫苗管理法草案，部分有毒疫苗受害者家长日前向人大提交建议书，要求设立专项基金救助有毒疫苗的受害者等具体意见，同时 他们谴责基层推诿色泽的现象。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星期一，也就是1月28日上午，有毒疫苗受害儿童家长李欣等人前往全国人大位于天安门附近的办公地点，递交对正在审议的疫苗管理法草案的建议书。中国人大网显示，这项由国务院下属药监局提交的管理法征求意见期为2018年1月4日至2月3日。李欣等希望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相关建议。不过，由于全国人大对外接待部门不在天安门，李欣等人在现场未能将建议书交给人大官员手里，而是通过邮寄将建议书寄出，完成了具有象征性的维权行动。李欣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跟我一起去的有三个家长，我们去了那个人大常委会那个办公楼那边没有什么传达室，我们问武警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传达室，他说不知道，然后我们在那儿没有找到那个地方能接收材料的地方，然后那个我们又通过这个就在附近的那个邮局，我别的家长就是他们没有邮寄，所以就是他们就是写上他们的名字吧。”通过 EMS 也是通过 EMS 给他那个快递给那个法国美了，因为就有点象征性的。然后那个其实我是想着，当然是如果当面交呢，能交上，我觉得心里面就更放心一点。
中国人大网有关疫苗管理法草案说，为规范疫苗研制、生产、流通、预防接种，保障和促进公众健康，维护公共安全，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疫苗管理法草案的议程。草案总结法律法规实施经验，汲取问题疫苗案例教训，强化全过程，全链条监管。不过，这项人大有关立法并没有提到如何处理迄今已受害的儿童。对此，有毒疫苗受害儿童家长何芳梅对美国之音说：“
人大他们出台了一个征求意见稿嘛，里面我们看了一下他们的草案，他们光针对这个疫苗管理法，而没有针对那个疫苗伤害的补偿这个，所以我们就写了这样一份建议书，希望他成立一个基金会，来对这些孩子进行权益纠正和后期那个生存保障，是这样意思。”
谈到其子的目前状况，何芳美说：“
哦，我孩子状况啊，就是哎呀，他不会做了，他。”吃饭拿勺子握东西都握不了，更不会走路，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哎呀，好好的孩子，你说
多大？
生病的时候1岁10个月，现在都2岁半了。
有报道说，何芳美的女儿接种疫苗后患上了灰质脊椎炎，却被说成是耦合症。正在北京递交意见书的李欣说，意见书为此还包括由独立的第三方对有毒疫苗受害儿童病情进行鉴定，而不是由隶属政府医疗系统的单位进行，以确保相对的公正性。何芳美补充说，有毒疫苗受害儿童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医疗照顾将是家长无比沉重的负担。他不否认国家为此而立法所进行的努力，不过他对地方政府的作为尤其不满。
对对对，关键这还有这现在我在老家呢，他们说有诚意跟我谈嘛，哎呀，都是骗人的。怎么说？就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大陆，他就算有因病致贫啊这一块，民政部门他有这样一个大病救助，但是不多，我们花了几十万了，他只有几千块这样吧。这个政法委书记呢，就说给我一个救助方案。所谓的救助方案，他就把这一个每个大病病人该有的这个福利跟疫苗的救助混为一谈。我想表达意思说，那个是杯水车薪，那是民政部门这一块是另外一块，救助我说疫苗这一块是另外一块，你怎么能混在一块谈呢？对不对？
记者联系到何芳梅所在村的村长张文，张村长表示：“
现在瞧呗。”这个我们是村里边这个该办了一个这个临时救助
啊，
材料已经递到上边了，正在往下批复了。
批什么时候批啊？
这个不知道，上边正在往下批复了。上星期上一个礼拜把这个材料已经都递过上去了。
那里面有什么具体内容啊？你简单说两句吗？
啊，就是我们就跟按这个程序办这个事，就是个内容。简单，我也跟你说不上来。
另外，李欣说，这次向人大投诉的维权行动是小规模进行的，为的是减少不必要的干扰，以解决实际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香港天主教教区荣休书记主教陈日军星期一1月28日在华盛顿获颁杜鲁门里根自由勋章，以表彰他多年来为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宗教自由以及人权事业勇敢发声。陈日军说，这项殊荣属于中国大陆和香港所有那些为自由和民主承受苦难付出代价的英雄们。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将今年的杜鲁门里根自由勋章授予这位刚刚过完87岁生日的香港荣休书记主教。多年来，陈日军从不避讳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他曾经公开抨击中国共产党当局镇压1989年要求民主自由的天安门抗议者，残忍镇压法轮功群体。在香港民主运动中，他也发出颇有影响力的声音。陈日军近来的批评直言不讳地指向梵蒂冈与北京一系列的修好行动，担心教宗会轻信北京的承诺，比如承诺教宗对中国的主教任命拥有最后的决定权。美国前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和陈日军有同样的担忧。出席颁奖活动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新疆穆斯林、法轮功学员、基督徒、藏传佛教信徒正在经历毛泽东时代以来的最为严厉的打压。习近平以宗教中国化为名，对信仰的迫害也达到了毛泽东时代以来的空前的程度。中国知名维权人士和民生观察工作室创办人刘飞跃，星期二1月29日被中国当局判处有期徒刑5年，此举立即受到国际人权团体的抨击。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二在判决在本地土生土长的维权人士刘飞跃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2018年8月7日的开庭审判中，法官指控刘飞跃，检察官指控刘飞跃散布煽动性言论文章，诋毁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形象，攻击现行政治体制，鼓动社会公众对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不过在许多权力受到打压的人眼里，刘飞跃是一位实实在在如实报道受压民众依法维权案例和揭露腐败制度与社会不公的维权人士。国际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星期一发表一份声明说，中国当局将刘飞跃判刑是故意扭曲司法，目的是杀鸡儆猴。声明说，当局在处理刘飞跃的司法程序上也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包括长期不让他的律师会见当事人，并以吊销律师执照威胁敢于为刘飞跃辩护的律师。在此之前，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组织记者无国界组织曾经呼吁国际社会共同争取刘飞跃和另一位公民记者黄奇早日获释。联合国羁押问题工作组在2018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通过关于刘飞跃、黄奇的意见书。该意见书说，剥夺黄奇和刘飞跃的人身自由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9、10、19和20条条款的规定，是任意羁押，属于第二类和第三类任意羁押的范畴。联合国该工作组呼吁立即释放这两人。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当政以来，中国当局加大了对律师、独立新闻工作者和维权人士的打压，许多人被关入监狱。北京当局为自己的人权记录辩护，中国政府在2018年10月向联合国提交国家人权报告说，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事业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根据各国情况和人民需求加以推进，不能定于一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1月28日，也就是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台湾与美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他谈到三天前美国军舰航行通过台湾海峡一事，表示这不会导致地区关系紧张。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月24日，美国海军的两艘军舰从台湾海峡经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克里斯托弗·罗根表示，这是在国际海域的例行性经过，表明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不过，中国外交部对此持有不同的态度。25日，发言人华春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美中联合公报规定。这是自去年以来美国军舰第四次穿越这一极为敏感的海域。台湾外交部部长吴钊燮认为未来这样的活动可能会更多。
的确美国方面已经让我们知道，就是说他们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或者是说在台湾的附近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例行性的活动他们的自由航行的一个任务。他们所通过的是一个国际水域，而且这个是在国际法所允许之下的一个航行那如果说美国政府把这个当成是一个例行性的任务的话，我相信未来可能会看到更多的那个美军在附近的这些活动。
不论是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还是同样在上周发生的中国军机两度飞经巴士海峡，美中两国在该区域的活动变得更加频繁。一些专家认为，由于今年美中在双边关系中都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这样的军事对抗会继续增加。南华早报援引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事务专家石英红的话表示，川普政府采取了更加亲台湾的立场，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在提升战斗能力，因此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的增加不可避免。不过吴部长并不认为紧张情势会因此加剧。
那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引起区域可能会紧张情势升高，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说如果说美国在这方面的这个 presence 是增加的话，反而这是可以促进区域的这种和平，让大家觉得说美军在这边是变成一个区域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吴部长同时认为台湾自身加强防卫能力更为重要。他说台湾面临的武力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应该充实自身国防能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春节临近，水客在香港口岸城镇购物激增，支持和反对的声音趋向政治化。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春节前夕，往来香港罗湖口岸每天数十万人流当中，大批贩运物美价廉商品牟利的水客据说有数千人。星期日下午，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在其选区内的上水发起了名为水货扰民、政府无能的反水货游行。游行队伍从水客经常光顾的新康街出发，沿途特别在水货黑点商家门口短暂停留，高呼口号以示不满。林卓廷说，
各位市民，各位市民，我们
水货客问题一直影响上水居民的起居生活，年底情况更为严峻。民主党不满政府没有能够解决水货客对居民的滋扰。民调显示，87%的受访者说正常生活受到影响，99.6%的受访者说水货活动影响交通。几乎同时，欢迎大陆客前来购物的人群手拿小面五星红旗，手举标语牌，出现在林卓廷队伍的正前方。标语牌上写有欢迎国内同胞来港办年货，各行各业过丰年，赶客逐客不切实际，损人生机，破坏经济。 还有的标语则指对方有意煽动民族仇恨。维安警察立即将两个阵营隔开，并且控制双方示威人员按照事先批准的路线保持间隔行进。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